好，我们在马太福音上12到13章，我们读那么多，大概已经没什么太多可以说的，就是一个民族的保卫战，保卫自己，然后跟邻近的各个国家哈欺压他们的人作战，还有他们自己民族内部的一些就是叛乱的人民，所谓的败类了，是一些恶劣暴徒等等的。那有趣的可能是在第十二章，我们看见出现一个新的一个民族吧，斯巴达啊，我们大概看过这个电影嘛，《斯巴达的勇士》之类的。斯巴达这个地方在那个希腊这个半岛嘛，对不对？雅典下面是那个格林多，对不对？那个很像一个小岛。现在几乎是因为有现在修了运河，几乎是个单独的岛了。在那岛大概在中间偏西一点点那个地方，在奥林匹克的大概上面下面一点点，大概的位置斯巴达。好，那我觉得这个不用再多说了嘛。这边有趣出现几个有意思的字啊，在这个第十二章啊，这个约纳堂派人去跟这个罗马和斯巴达建交，派的使者去嘛，就是同一组使者去两个地方了哈。先去罗马元老院，就没有写太多，然后呢去了斯巴达，留下了一封信啊，很有趣啊。那信里面说的是第九节啊，说我们有我们手中的圣经做安慰，不需要别的人跟我们凑。圣经这个字啊，在整个的我们的圣经第一次出现。啊，就在整个旧约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字，圣经这两个字，它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小地方啊，在这个第十二章的第九节。好，那当然这个圣经到底什么经呢？包括哪些书呢？并没有仔细的说，我们当然就不太知道嘛啊。我们今天当然还有这个不同教派的传统，比如说犹太人有犹太传统，那么基督信仰有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还有不同的传统，还有这个正教会也有不同的传统。大同小异了，基本上一致，但有一些几本书差别有点差别而已。然后呢，斯巴达是谁呢？这边有一个另外一个有趣的说，第21节他说，在论及斯巴达和犹太人的一个文献里面，我们发现这两个民族彼此是兄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蛮奇怪的了啊，这个是无法考证，应该不是了。斯巴达是这个希腊民族，那么亚伯拉罕是什么？是从这个加瑟丁嘛，今天伊朗地带过来，大概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但他们就是可能有文件写了，那没关系。我想最近可以知道，古代跟现今差不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讲法嘛，但是每个人想说就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嘛，各种意见都有，对不对？那哪个是真的呢？实在需要一点耐心了啊。好，然后是约纳堂跟席梦，他们又开始继续打，就是基本上这个马加伯就是一个战争的历史了，就打。现在他们一家哈，父母亲跟五兄弟，现在只剩这两个兄弟了，约纳堂跟席梦。我们看见，那么这个约纳堂后来也被骗啊，在这个他们在每一次打赢，在各地就建筑好的防御工事，为了保护自己，同时怎么样就欺压邻近的那些应该是他们眼中的坏人嘛。但他们有时候呢会被骗啊，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特尼峰啊，他想做亚细亚王啊，他本来前面是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随从嘛啊，然后他呢，亚细亚王是今天我们所谓的这个土耳其那一带啊，亚细亚王。好，他开始什么？他要先把这个约纳堂给灭了啊，他就是用欺骗的方式。把约纳堂骗入这一个普托勒买，跟各位说，就是我们所谓的阿克的一个城市，在今天以色列的这个西北边的最大的城市。这个城市离这个黎巴嫩很近，大概7-8公里而已哦，非常近这样子。好，然后约纳堂这边被骗被捕，然后跟他在一起都被杀了，好像他没有被杀嘛。我们知道他后来被杀是在这个第13章的第23-24节才谈到。啊，他被杀，这边应该是就是他没有被捕的，但他随从呢都被杀了。好，因为他被捕了，大概很多人以为他也被杀了。那邻近的人民看见啊，过去呢怎么过去被犹太人打的那些人，他们说53节嘛，他们现在没有领袖了，那换我们去打他们。啊，这一般的历史嘛，强了就打别人，弱了就跟别人求和，这个在历史里面一直是重复出现的。好，那现在不能群龙无首啊，所以这个马加伯家族剩下最后一位席梦，本来是这个马塔提亚，就是大哥嘛，应该接他的位置，现在真的接位置了，没有兄弟可以接了。第四节说，为了这个缘故啊，我的所有兄弟都为以色列人殉难，什么缘故呢？为了 富家为了法律，为了圣所，为了他们的信仰嘛，他们全家都殉难，剩下他一个人。所以现在怎么样，在这个战争中，我也不会顾惜我的生命。当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心喊话，一个忠贞的表达嘛。好，然后他们继续的打仗。那这个逮捕的约拿堂这个特里峰呢，一样想要骗这一个席梦，说你来吧，你带着这个赎金来，我就放你的弟弟回去。那席梦他知道必须去，他准备了。他虽然是骗他的，他是怕什么？怕万一他不准备的话，别人会造谣说因为约拿堂怎么样死，是因为他没有付赎金。换句话说，可能是席梦看到机会了，他终于做王了，对不对啊？这个弟弟也不能挡住他了嘛。大概是怕这个。第十八节，他说，有人会说啊，约拿堂死了是因为席梦没有把银钱跟孩子送去。你看这典型的人在江湖，就是顾东顾西，怕这怕那的那种讲法里面。好，那他就是说，他本来是的确知道是个骗局，他后来去了也没有真正的付赎金，然后这个特里峰就又继续离开，怎么样？算是一个准备要去别的战事里面，他在路上怎么样把这个约拿堂杀了。啊，这是一个，这是整个的悲剧真正发生。这时候呢，剩下那个席梦一个人啊，他就给他们的全部的家族，他的父亲、母亲、四个兄弟立了纪念碑。啊，当然就是一样，就是表达他们的对于这个祖先、对于信仰的忠贞嘛。有趣的是啊，他们建了七座金字塔，看到没有？第29节，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了，怎么跟埃及这个东西好像又扯上关系了？是不是这个以色列本来也有这个东西呢？这真的不太清楚了。然后另外一个更有趣的是，他们立下一个石柱啊，放下武器怎么样，还雕刻了船像，使航海的人都可以看到。有点奇怪啊，航海人怎么看啊？他们在摩丁啊，摩丁就是这个今天他们这个马加伯家族他们那个墓的地方嘛。摩丁在哪里呢？今天的这个历史上的定段就是认为是在今天那个特拉维夫的机场附近。那机场是很靠近海边的了，海边我说没什么，那的确是一个海边平地嘛，它盖一个比较大的海，航海的人家可以看得见。我猜这个意思了，这算是一个像是一个什么灯塔，让给人给指路标啊，同时也看见他对于这个他们的家族里面那些人是那么样的忠贞跟勇敢，当然是这个意思，我这么理解了。那是不是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没有办法去查证怎么样。好，然后怎么样，这个席梦呢，他要继续的求生存嘛。啊，现在呢他的对手是特里峰嘛，那特里峰的对手是德莫特流，对不对？德莫特流本来是迫害犹太人的，你看这再一次我们看见，对不对？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吧，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先联合次要敌人嘛，打击主要敌人。前面那个德弗特莫德几乎已经快的奄奄一息，没有力量了，但还是比席梦强，但比特里峰他弱，他就联合德莫特流了，对不对？你可以看见啊，这边真的是他德莫特流给他们回信说，第36节哈，德莫特流王助列王的朋友，列王的朋友啊，席梦大司祭长老及犹太人民安好，你们送的礼品收到了啊，要同你们尽力和好，以书面通知官吏豁免你们的税赋啊，从前规定的那么仍然都还有效啊，你们修建堡垒仍然归你们。好，下面很有趣，39节啊，到今天为止你们无知的错误跟罪过我们都一律赦免啊。他们大概应该还没有能力去打他们啊，就暂时这样子这个写法。你可以看见我这边就发现一个感想，就是真的是我们现在政治上也常说嘛，哈，没有永远的敌人啊，你怎么样去看这是不是真的合乎正义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你可以看这个政治的现实啊，这个东西是在历史里面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嘛。好，最后呢是最后一段是席梦，他现在怎么样？他基本上我们说攘外必先安内嘛，或者是你在打外面先把内部先搞好，就他现在怎么样？他先把外面的这些人啊都谈好了合约以后呢，他回头要把这个家乡里面那些坏蛋给清除掉，要重新要攻占耶路撒冷。啊，就在这个犹大地本身有很多的人开始趁机作乱了，盖了堡垒，怎么跟脱离？那他现在怎么样？就重新的什么又站到了耶路撒冷。你看到我们从这一个马塔提亚开始这个抗暴，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好几次他们就是要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夺回来嘛。那换句话说，他们好几次失去这个城市， 那现在又是一样，对，从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毕竟是恭敬天主之地了，所以他们一旦攻回来，就把这个整个宗教的礼仪重新建立起来。看第五十节说怎么样，他们好，然后这个席梦跟这些人哈，这个不用讲这个那些坏蛋哈，讲和怎么样，把他们从堡垒中赶出，扫除了秽物，清洁了堡垒。这边秽物并不只是什么不干净东西，就是这个在信仰上的礼仪上的不干净东西了，可能是一些偶像等等的啊。好，171年2月23日啊，这个171还是希腊的年表啊。171，然后犹太人高兴的兴高采烈，拿着棕榈枝，弹着竖琴，敲着锣巴，拉着提琴，唱着诗歌，跟一片欢乐嘛，好快，因为老百姓需要的了，在那么久的沉闷之下需要欢乐一下啊，因为仇敌已经从以色列被肃清了，就规定怎么样，要每年都要庆祝这一天啊。我这边有小注解了，就是说这一天什么节日不知道，历史上没有别的记载，就这么一小处而已，提这个事情就不知道。无论如何，他们就是重新攻回了他们的要特别恭敬天主之地，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特别怎么样？加强了圣殿山，保护。然后有个小细节，那个席穆呢，他的儿子若望已经成人了，他就开始打仗。他其实他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嘛，对不对？那你会问，那其他的四个兄弟孩子呢？没有写，不知道，就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了，因为席穆是长子嘛，老大，他的儿子比较大，也大概也可以理解。对，但是我就想说，哎，奇怪，那别的儿子呢？啊，是不是有点小小的不公平呢？不知道，我这个坏心眼想到的啦，大家多包涵一下这样子。好，那么我觉得这个地方没什么太多细节可以说，因为这其实到后来人物的混乱，我大概也混了，跟不上嘛，就是读这个真的很辛苦啊。我们就是尽力吧，尽力。我们还有三章，我们明天把它就结束掉。这个马加伯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离耶稣前啊，在整个最后的一个犹太的历史故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